各位年轻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动物大学历史系主任，我叫卢令北，也是这一集《少年报道者：谁来读新闻》的客座总编辑。在今天难得的机会里呢，我会带着大家一起了解关于美国民权运动的几个关键字。我在动物大学历史系教书，教美国历史，特别是美国南方的历史以及非裔美国人的历史。我喜欢历史，因为历史能帮助我们了解现在，看清楚未来。我也很喜欢美国历史，因为美国是世界大国，跟台湾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了解美国也让我们能够更了解自己。这一集节目，我想向各位同学、老师和家长们分享非裔美国人争取人权的奋斗历程。人人生而平等，是我们所熟悉一个最基本的人权概念，但作为世界民主大国的美国，仍然存在种族不平等的问题。身为少数民族的非裔美国人，他们的人权和民权是经历一场漫长的奋斗过程才争取到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公理和正义的守门人，如果我们不理解这段历史，悲剧就可能不断上演。现在，就让我们透过几个关键字来了解非裔美国人的人权奋斗历程吧。第一个关键字是非洲奴隶。同学们或许知道美国以前有非洲奴隶，但同学们可能不清楚，在17世纪初，当美国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非洲奴隶就已经引进到了美国。美国全国，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有非洲奴隶。南北战争以前，美国人可以合法拥有以及买卖奴隶。美国的奴隶制度在1865年内战结束，美国正式废止奴隶制度为止，奴隶制度在美国一共存在了差不多240多年。维吉尼亚殖民地是美国最早引进非洲奴隶的地区，但英国当初开发维吉尼亚殖民地的时候呢，一开始所使用的劳动力其实并不是非洲奴隶，而是美洲当地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维吉尼亚殖民地的殖民者开始使用从英国来的主要是白人的叫做契约工，等到英国的契约工逐渐减少以后，才从非洲大量引进非洲奴隶替代。顺便一提，我们常称呼美国国内有非洲背景的居民为黑人或者是有色人种，其实这是不太礼貌的称呼，称他们为非裔美国人可能比较合适，不会带有种族歧视的意味。第二个关键字，种族隔离。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虽然公布了所谓的解放奴隶宣言，但美国真正废除奴隶制度，让非洲裔同胞获得自由，要等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以后。1865年，美国修改宪法，宪法第13条修正条文正式废止了240多年的奴隶制度。1868年与1870年，美国宪法第14条和第15条修正条文也通过了，让非洲裔美国人也有公民权和投票权。根据新的宪法条文，美国国内居民不分种族，一律享有平等待遇。但实际的状况并不是如此，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并没有消失。内战结束后，许多南方的州依然限制非洲裔同胞的权利，并依旧实行种族隔离。例如，非洲裔同胞不能进入一些公共场所，商店不接待非洲裔的顾客，非洲裔同胞不能与白人读同一所学校，甚至还有非洲裔的饮水机和白人的饮水机，公车上也有白人座位区和非洲裔座位区等等。很明显的，美国宪法所赋予非洲裔族群的平等权利在社会上并不适用。面对这样子的矛盾现象，美国政府与美国国会虽然曾经注意到，但并没有主动介入，也没有对社会上长久以来的种族不公平、不正义的现象提出解决的方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非洲裔同胞开始借由各种方式争取属于自己平等的权利，其中 1955年发生在美国南方阿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市巴士上面的两起拒绝让位给白人的事件，成为美国非洲裔同胞争取平权的重要里程碑。第三个关键字，抵制公车运动。美国民权运动历史上，非洲裔同胞最重要的抗争运动，就是发生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抵制公车运动。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人物都是女生，请各位同学一定要记住他们的名字，一位叫做罗代特·科尔文，另外一位则是罗莎·巴克斯女士。1955年3月，年仅15岁的女学生罗代特·科尔文放学后搭公车返家，因为当时蒙哥马利市政府规定，市政府的公车采黑白隔离规定，白人坐在公车的前半段，非洲裔坐在公车的后半段，而且白人座位区满座的时候，非洲裔的座位区的乘客就必须站起来让位给白人乘客。当天公车拥挤，已经坐好的科尔文被司机要求让位给白人乘客，科尔文勇敢拒绝，但马上遭到警方的逮捕，并送到青少年法庭审讯。最后法院撤销了科尔文违反种族隔离的指控，科尔文拒绝让座给白人，不过他的英勇事迹在当时并没有能够让他成为民权斗士。但是九个月以后，另外一个事情发生了。蒙哥马利市的裁缝师罗莎·巴克斯女士，她呼应了科尔文的行动。当时已经是民权协会会员的巴克斯女士，某日下班后刻意坐在白人座位区，并拒绝让位给白人乘客。公车司机随即将巴克斯女士带入警察局，巴克斯女士也因此遭到了警方的逮捕。巴克斯女士被捕，点燃了群众的怒火，决定群起发动抗争。让人敬佩的是，这些非洲裔人民没有采取激进的手段，而是以拒绝搭乘、抵制公车的方式，用徒步或共乘的方法，自力解决上下班还有上下学的交通问题。非洲裔市民前后长达一年的集体抵制行动，让蒙哥马利市公车的收入锐减，最终迫使市政府决定放弃交通运输上面的种族隔离政策。蒙哥马利市的抵制巴士运动，在美国民权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有重大的意义，最终让美国在1964年及1965年陆续通过民权法案及投票权法案，全面禁止种族隔离。第四个关键字，金恩博士。最后让我们来认识美国民权运动一位非常重要的领导人，马丁·路德·金恩博士，他也是196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金恩博士是蒙哥马利抵制巴士运动的领导人，带领蒙哥马利市的市民以温和方式进行抗争，也开启了日后非暴力抗争的群众运动模式。金恩博士他是位牧师，他的父亲呢，为了纪念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而将他以这个名字取名。1963年8月28日，在一场为了工作与自由的25万人华盛顿大游行中，金恩博士在林肯纪念堂前面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说《我有一个梦》，表达他对非洲裔同胞与白人同胞日后能够携手合作，共享和平安定的一个愿望。他在这个演说里面呢，强调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他说，我有一个梦，这个国家会站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可喻的，人人生而平等。我有一个梦，在乔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与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我有一个梦，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逆击、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 我有一个梦，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1964年，当时美国总统詹森和当时的国会共同合作之下，通过了民权法案，正式以立法的方式禁止种族隔离。1965年，再通过投票权法案，保障所有公民的投票权。金恩博士在1968年遇刺身亡，他对美国的民权运动有重大的贡献跟影响。今天，美国每年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马丁·路德·金恩纪念日，是一个国定假日。另外，美国国内有超过1000条的街道是以马丁·路德·金恩来命名的。我是动物大学历史系主任卢令北，以上是我为非盈利媒体少年报道者的读者所介绍关于非洲裔美国人的平权主题。很快复习一下今天介绍的四个关键字：非洲奴隶、种族隔离、抵制公车运动，还有金恩博士。希望各位同学对族群平等有更深刻的理解。目前国家音乐厅、国家剧院正在举办2024年两厅院台湾国际艺术节，里面有一场由法国与台湾共同制作的扩增实境的展演，名称是黑，就是以最新的 AR 技术带领大家进入1955年15岁的科尔文勇敢向种族隔离政策说不的事件现场，让大家以身临其境的方式真实感受当年美国的民权运动。同学们如果还想了解更多，请大家点一下下方的资讯栏，到少年报道者的网站阅读我的文章和其他更多的相关报道。也欢迎你把这集单元分享出去，并且在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如果大家还想听什么主题，也欢迎在许愿池中告诉我们。我们下次见，拜拜。